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我才7岁，我爸妈妈有一天带着我去爬泰山，一天之内呢，我走了是47公里，比马拉松的42公里还多5公里。我来讲一下这件事情。就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喜欢上学，我认为呢是遭遇到了校园暴力哈，我就经常会请个假。我们学过一首诗，是罗宾王7岁时候写的，叫《咏鹅》，叫"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据说也是7岁，跟我小学一年级是一样。但是呢，他颠倒了黑白。你读完这首诗，尤其是城里人，你没有见过大白鹅的话，你就觉得它像天鹅，是吧？非常的高雅，非常的什么样子？但实际上并不是，大白鹅是非常有领地意识的。我上学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池塘，那片池塘实际上是我爷爷家的，因为他的自留地就在那里。那片池塘是用来挖土，挖土，与养猪相关的啊，就是把猪的粪便，然后去垫得干净一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嘛，因此那边就形成了一大片池塘，然后就在那里养了很多的鸡鸭鹅，都在那里养。然后其中有一只大白鹅是跟我有仇的，它要不停的暴力我，我只要经过，它听到了我的声音就会暴力我，追着我不停的咬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它是我爷爷家养的，也算是不一定算是教，不是算校园暴力，就应该算是家庭暴力了，是吧？反正它确实导致我好几次被咬出血了，然后我就不去上学了。这一次上学呢，并不是这样，就有一天晚上嘛，我在家里，农村嘛，我在家里是农村，然后呢，农村之后吃了饭，有些人是会去串门的。有一次呢，我三叔就在外面喊嘛，说："二哥，我爸爸是排行老二。"然后呢，就喊我二哥，我三叔来喊二哥嘛。我一听就是我三叔嘛，我就小农村嘛，然后我就把那个门打开，那个门栓打开，然后大门吱吱呀呀的就打开，我就看到我三叔，哎，后面还跟着我三婶，我三婶当时呢还抱着我堂妹，我堂妹大概是3岁吧，我认为是2、3岁，反正要抱着嘛。然后就到屋里去了，我先问个好，我说三叔好，三婶好啊，然后就到屋里去了。到屋里去，在北方的农村嘛，就是做炕。就是做那种炕嘛，所以我在山东还是不烧火炕的，但是是也是炕，用土做的啊，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家里就三间屋，就一个炕哈，另一个是杂物间，就三间屋，两间是用来做客厅加上卧室哈，就这么三间屋，因为实在太穷了。然后坐在炕上，他们就我三叔那时候吸烟嘛，我爸爸也吸烟，然后我三叔就打开烟，然后。给一支，那时候的烟就是没有过滤嘴的，是2毛钱一支的这个郁菊。如果山东的小孩我不知不知道，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有两种烟，一种呢是比较贵的叫大前门，另一种呢是比较便宜的，就是叫郁菊哈，2毛钱，大前门可能3毛或者4毛这个样子。他就给了一支烟给我，给我爸爸嘛，然后点上，我三叔。就去串门嘛，你要讲话嘛，结果他不讲话了，他就在那抽烟，一根一根的抽，可能抽了2、3根。然后我妈妈就问他，我说，我妈妈就说："这个老三，你到底来是有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三叔还没有开始讲话，我三婶就开始哭了。我当时小孩嘛，就感觉又看热闹，就在那看书嘛。我都是一去之后，家里又没有电视，那时候没有电视，然后我就拿本书在看，一听这个，哦，可能拿翻了书，然后就。眼睛看似在看书，实际上耳朵呢就眼睛也瞄着，然后耳朵也听着，是吧？也听着这件事，我就听到我看到眼泪就下来了，我三婶就哭了，可能这个眼窝子比较浅，就在那里抽泣。然后呢，这样我爸妈肯定就有点慌了嘛，就说到底啥事啊，就继续问嘛。然后我三叔也不说话，就吸烟嘛，一口一口的吸。然后呢，终于狠狠的吸了一口，就说呢，这个计划生育指标下来了。很想下一胎生个儿子，他那时候计划生育啊，我堂妹嘛还抱着的在那里，然后这句话一出，这是个天问嘛？现在谁能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你生个儿子？这没有办法了，因此这个问题一抛出来，空气中就凝固了，就是完全除了我三婶在哭泣这个声音，然后呢，这就我就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嘛，因为我也不能讲话，因为我那时候很装嘛。我也不能说我懂是吧？我也不懂，然后我就在那听，看着有什么解决方法。然后一听了之后，我爸也崩溃了嘛。他能知道什么东西嘛？我爸也就一根一根的去吸烟，也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呢，我爸突然开口了，就说："要不呢，要不就去这个三官庙，那里呢是有个老中医的，他是卖那个转台药。"他就提议这个说："要不去买转台药 那转胎药我告诉你是啊，就是那时候我是知道的，转胎药就是你交60块钱，如果你怀的是女孩的话我就给你转成男孩，如果你是男孩的话不转。他的收费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生出来是女的你就要给他60块钱，哎，先给60块钱，如果你生出来你说你看抱去一看我家生的是女的，哎，他就把那60块钱退你，如果你生男的呢他就收你这60块钱。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见过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商业模式极其成功。我爸就提出了这个意见吧哈，然后我妈就骂他了，我妈说你傻呀，你怎么知道生的男孩是这个是女孩转过来的嘛，这纯粹就白给钱嘛。因为我爸爸就是说一直说不过我妈的，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哎，你厉害，你厉害是吧，你有本事，那你说你有啥本事。那我妈你想想，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妈是文盲，没有上过任何学，然后呢我爸是上了3年级，跟他的一个人打架，然后后来就不学了，也3年级嘛。然后我三叔顶多上到了初中或者5年级这个样子，我三婶到底是什么文化我不知道，如果他的文化比较多的话他应该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他不会不至于是说他要在这里哭泣认为自己的肚皮不争气然后生了一个女儿是吧。反正呢他们4个人加起来再加上我的话可能凑不够个9年义务教育，你面对这么大一个问题那确实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嘛。而我妈其实算是比较聪明的，他想了半天坐在那里还想嘛，他就说要不我们去泰山嘛，就泰山嘛，求一个男孩总可以嘛。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办法嘛，那有什么办法，就觉得这是可行的。然后我妈就说嘛，说明天我去村西头那个二姑奶奶家，然后拿个桃树，然后就问一下日子，如果日子合适的话咱就去。哎，就这样哈，就这样走了嘛。然后我三叔三婶就走了之后我就睡觉了，我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到了第二天我就中午回来，我是中午回家吃饭的，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哎，我妈就跟我说，儿子你明天好，明天早上就今天晚上你要去奶奶家住，就是你要去住一晚上，因为明天我跟你爸呀还有你三叔要去泰山上去求个给你求个弟弟来。我一听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去住，我妈说因为明天4点钟就走。我一听这不就是最好的逃学的机会吗，我说我也去。我妈说那你去干啥，那么有高，那个泰山那么高那么远，你也爬不上去啊。我说我爬得上去。她说那你去干啥，我说我要求泰山奶奶保佑我考第一名。其实这是个王炸嘛，因为我妈妈一听，哎呀你这个去求考学是吧，肯定是可行的，这个理由好像是看起来比较好。他也是想了一下哈，他也没马上回答我，反正吃完饭的时候他可能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反正我就说我就去是吧，你不让我去我说考不好那就怪你，反正我就唠叨这个事情，考不好先把学习不好的事情归结成我妈不让我去泰山去磕头是吧。我妈最后想了想说，哎，行吧你明天你去，那明天很早凌晨4点钟就得去，哎，起床你起得来哈，我说我起得来。他说那你得给老师今天下午你得去啊，你得给老师请个假。我说那个，开心啊你知道吗，特别开心，终于可以不上学了。然后我就去学校啊，去学校之后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就炫耀一下嘛。我也属于是这种叫什么狗窝里存不住窝窝头嘛，就去我就想炫耀，但是我还是平时装惯了是吧，我就知道我如果炫耀的话人家会恨我嘛。然后呢我就找我最好的发小，跟我是同班同学，还叫亮亮。然后呢我就跑到亮亮那天，我说亮亮，我得小声跟他说，我趴到他耳朵上说，我说亮亮这个明天我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能告诉人家哈，明天我要请假我要去泰山。然后他说他当时就羡慕坏了你知道，他那个表情就是就是想着我在这里上学你竟然去泰山出去玩，就觉得就特别特别羡慕。然后我被加了一句说，我说你不能跟别人说，我知道他这个性格，他的性格也是这种狗窝里存不住窝窝头，我只要一说不跟别人说他肯定所有人都说了，就有点像咱们发朋友圈嘛，你这个最享受的就是人家点赞，虽然那时候没有朋友圈，但是我有一圈朋友嘛，我要让那一圈朋友知道，只能通过亮亮是吧，我就告诉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亮亮就我就知道到了课间人家就来书问我了，说就喊着我的名字说你这个 然后明天不上学了，哇，你这个还每一个同学来跟我说一下，就相当于点了一次赞嘛。我在那里我还说，哎呀，我本来不想去了，哎呀，老妈家里非让我去，哎呀，太累了，装一下是吧？装一下。然后呢，就这样两节课之后很开心嘛，两个课间大家都在说，都说班里所有同学都说，哇，天哪，你要出远门了，因为我们都农村孩子嘛，哪出过远门，太难了，那还了得。就是很远的地方值得发朋友圈，类似于现在的出国你必须得发个朋友圈带位置的还得。然后第三节课我得要请假嘛，最主要的是请假，我就去跟老师请假。但是我说嘛，我不太喜欢说真话，为什么？因为老师在这里吃粉笔墨纸，然后你说明天我要去爬泰山，这对老师也是一种打击嘛，是吧？我就去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哎呀，明天我奶奶过生日，我要在家。然后老师就这样看着我，怎么亮亮说你去爬泰山呢？你们两个到底谁在说谎？我说我说谎，我说谎。被老师说爬个泰山还是什么？赶紧的去给太太奶奶磕个头啊！我说好好好，终于回家了。我也没想到亮亮的这个传播能力这么强，这给直接告诉老师了。到了家之后，我还得写作业嘛。那时候因为第二天就要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装一下嘛。嗯，你跟家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靠。做作业，学习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作业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做啊。然后我就跟这个家长就说了嘛，哎，我要做作业，然后很快的做了一会儿，反正也不写嘛，因为我妈妈是文盲，她其实不太认识我写的字的，她也不检查作业，我爸也不检查，为什么？因为他俩水平都很差，就是你就我爸会写自己的名字，外加一些很有限的字，我妈一个字都不认识。然后呢，我就这样写写写，然后我妈就说你赶紧的，赶紧睡觉啊，赶紧睡觉。明天要四点钟就要起，我说好好好，但是呢，这个人兴奋了之后你是睡不着觉的，我反正是睡不着觉。哎，我家里就一张床嘛，我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家里就是总共有三间房，就是一个杂物间，一个客厅嘛，哈，客厅加卧室，那时候农村都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因此我是跟我爸妈是同床的，就是没有分床睡。为什么没有分床？就是没有床。原因是没有床，我到了三年级才在东边又盖了一个小屋子，就东屋，也是因为我的原因嘛，说你这个这么大了小孩你还不分床受不了了，就盖了一个可能五平米的一个小东屋，我也算是东宫了哈，东宫太子，然后我再搬到东屋里去住，反正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床嘛，然后呢我睡中间嘛，我爸妈一点，爸在靠床的床下床的这边，妈在最里面，我在中间，我是。可能半小时我就问到十点了吧，我妈就烦了说就赶紧睡觉，没有，我家里是有个马蹄表的，她说我订好表了，我们家马蹄表是能够有这个光的，有夜光的，以前大家应该如果年龄比较大的话，那个夜马蹄表是有的，因为外面有点月光呀或者什么，它实际上是有夜光的，你不用开灯就可以看到。我这样问我发现妈爸妈都睡着了，我就爬起来看看，哦哟天哪，才十一点钟。然后呢，一会儿我又没睡着，我又自己爬起来看窗台上，哇，就一点钟了。最后爬到两点钟了，我还没睡着。可能两点钟真是困得不行了，我就睡了，是吧？然后可能刚刚睡两个小时，然后就醒了，被我妈叫醒了。马蹄表的铃声我都没听到，然后我妈说赶紧的起来去是爬泰山了。我说好好好，反正就拉倒。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因为我们村里要去做大课。大课才到泰安嘛，我们村里是没有的，因此我做我这个村到镇上，我要去一个叫寨里镇的，我那个最繁华的地方寨里镇，然后我要去做那个大课，然后从我村走到镇上要3公里啊，要步行过去，因为你要坐车嘛，因此呢我那3公里我是自己走嘛，哎，就走到了寨里镇，可能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几点，可能也要走一个小时吧，或者走半个小时。然后我妈就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因为大课还没去嘛，然后哎，就揽着我把我抱怀里，我睡觉，实际上后面的事情我不知道了，再醒的时候就已经到泰安了，她就抱着我可能上车了，这个我就完全不记得了，但到了泰安之后她摇醒我，我一看外面，哇，这个这么繁华是吧，这个睡意全无，也差不多也睡醒了，然后我妈就说你这个吃饭了啊，该吃早饭了，从那个哎，就是以前那个泰安的汽车站啊，是在现在老火车站，不是高铁站哈，老火车站附近，就南面的几十米，可能100米或者多少，就现在还有那个车站，不是新客站哈，就是坐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外面是有卖早餐的，我还说我以为就吃人家太原的早餐了，结果我妈就是煮了鸡蛋，然后拿了馒头片，就是馒头啊，馒头还有又拿咸菜，然后还拿了一瓶水。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农村中，也没有什么保温杯啊，就用那个就是打吊瓶的那个玻璃瓶子，我们叫盐水棒子哈。然后说哎呀还温，然后你赶紧吃点鸡蛋，吃个鸡蛋之后我就，然后差不多饱了，可能又吃了点这个馒头，然后就去了。我以为又到了，然后我妈说不行了，现在才到汽车站。汽车站呢，走到红门。要走到进站的那个进山的那个地方又是5公里。那时候你想想，我因为农村人嘛，确实也真是没有钱，这个不能怪爸妈哈。然后就走着去，你看我又走了5公里，走到了红门。然后那因为一路上就很开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那么宽的马路，无边无际啊，就感觉到，因为我们在村里那路那么小，还是土路，一脚泥一脚一脚土的。然后去了之后整个的很新奇，你就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累。说实在，我一直跑在前面，我妈还要喊他，哎，停下停下，我要停下等他们。走到了红门之后，我妈说，哎，就这红门路线嘛，就这一条路，你就走吧，走累了就坐路边，你看到有别走岔路，就走这个大路，迷不了路嘛。然后呢，我就一路上跑嘛，奔跑，真的是过什么一天门什么，你们就一直向上奔跑，真的是奔跑。奔跑一会儿之后，我就转头看看爸妈嘛，发现没动。我就在这个路边看看啊，看看这个旁边的这个水啊，就很好，因为那时候可能旅游还不是很好，就是我记得就是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的，没有什么人。然后呢，我就一路上这样跑跑跑跑跑等跑等，哎，有时候呢我就说喝口水，然后呢又吃一点这个啊，再吃个鸡蛋啊，再咬口馒头这样。然后我最后实在是有点累了，因为你想想我这个走了3公里，又走了个5公里。就8公里了嘛，一再跑一会儿，一会儿又累了，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这个啥时候到？我妈说，哎呀，过这个山头，你看了吗？过这个弯或者过这个山头就到。然后我就信以为真嘛，然后我就一直向前走。但是一路上我走的确实比较快，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呢，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哇，天哪，你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楼嘛，一个很大的这个就盖的这个建筑，然后那里是有。路上的人不多，那边人就比较多了，我就觉得怎么到山顶了嘛，这就是。然后啊，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对我妈喊嘛，然后看到了他们，我就喊，因为农村人也确实没什么礼貌，我就大声的喊，我说我到山顶了，妈，我到山顶了，快不快？就类似于这种炫耀吧，一直给他炫耀，但是我妈也没有高兴啊。我第一次觉得，哇，妈你是真沉得住气哈、啊。然后我妈就这样慢，还是慢慢的，然后走过来，然后走过来之后，我还在那里跑过去，我说妈，我快不快？我这个到山顶了。然后我妈把我拉过去啊，薅过去说，儿子你别喊，在售票处。我天哪，那在售票处，那万仙阁那边才是。我已经走的真的是累崩溃了。然后又买了票，那时候票台很少的钱，可能很少的钱，多少不知道了。然后你一说这才是售票处，我这个内心就已经没有力气了，说实在的。然后呢一路上就走走停停，我就想让我妈拉我，或者我妈因为她只有1.5米，100斤，她实际上是比较瘦小的。然后呢就因为我爸爸给我三叔还去了，我三婶没去，我三婶要在家里看我堂妹嘛哈。然后呢我就知道，哎，这个父爱如山是吧，我要让她知道儿子也是如山。我就找我爸，我就说背着我上了。我爸一看你这个背一坏还行，你要背到山顶实际上是很难的。幸好呢去了两个，因为我三叔也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轮流背我一坏啊，拉我一坏啊，两个人就是拖着我上吧，基本上。但是你还是很累，因为背的距离是不多了，你因为他也累啊，我那时候是1米多一点，然后有个四十斤嘛，也确实我是班里一直是最瘦最小的40斤。然后呢一直也就这样给我拖到山顶了，你知道吗？就真的到山顶了。到山顶之后，然后到那个碧霞寺吧，然后就有那个第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求那个，对，给我求个弟弟嘛哈。就到了那里，就那个有个送神娘娘嘛，就是坐西朝东的那个庙嘛，就是送神娘娘。然后人家就说你这个送神娘娘，我们就跪下磕头嘛，因为我山东人，这个会磕头是吧？就赶紧磕头，然后我爸妈还有我三叔也都磕头嘛。磕完头之后， 我就看他们在举行一个什么仪式，那时候是没有人的，我就第一次记忆非常深刻，那里没有什么人，几乎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没有人，除了道士哈。那个宋神娘娘门口是一个桌子，桌子上是有他的前面是有铜娃娃，一个是女的铜娃娃，一个是男的铜娃娃，那个铜娃娃后面是一个桌子，桌子上就排着的是叫什么，就是女的娃娃，还有就是一大堆男的娃娃，可能有一个女娃娃，30个男娃娃。然后呢你要交10块钱，上面就写着价格嘛，就10元哈，10元。然后你10元钱买一个男娃娃，大部分都去买男娃娃。买一个男娃娃之后，这个娃娃上面是有一个红线，还有一个牌子。然后呢你买了之后，你就投到功德箱里面就可以，你就把这个红线拴在那个男娃娃上，叫拴娃娃嘛。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剪子剪下来，然后把这个牌子上写上你娃娃的名字。我三叔早就在家里把我弟弟的名字想好了，然后就说人家说你写上嘛。那时候是没有这个硬笔的，就是没有现在说的我这个中性笔啊或者什么笔，没有，都没有啊。那时候用毛笔，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三叔虽然上过学，比我爸爸学历还高2年，可能小学毕业可能，但是他不会写毛笔，他就直接跟道士说了，我人家一看，其实你农民一下一眼就看出来了嘛，就说，哦，我帮你写吧，就说你说一下名字，我三叔就把这个名字说了，然后呢，人家这个道士边写名字就边告诉你说，我给你弄完之后啊，写完之后你包住他，哎，我三叔拿出一个小被子，你包着这个娃娃，抱着这个娃娃，你在拐弯的时候啊，坐车的时候你就喊他的名字，他就会跟着你回家了，哎，来年呢你生小孩的话肯定是个男孩，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其实我三叔就完成了他的事情嘛，我那时候其实就几没有人嘛，我不说，我就在那里转来转去，然后呢就走到了那个叫文昌阁吧，文昌阁那个地方就是管学习的，我就那里也是这个样子，前面是有个道士前面有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个架子上面就挂着各种各样学校的牌子，10块钱一个，那是非常公平的，他不像是我们要考多少分才可以进北大清华，那个你求的话所有学校都是10块钱，你求清华北大所有的都是10块钱。当时我还应该是不太认识，我也搞不清楚大学是什么，然后那个道士就问我说，小孩你是不是跟你父母来的，我说是跟我父母来了。然后其实道士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爸妈已经跟上来了，然后我妈妈人家道士就跟我妈妈说，这个小孩看起来还蛮聪明的哦，我相信他是为了要那10块钱，说哎这么聪明你给他求一个这个牌子嘛，将来考个好大学。那我妈妈因为我在家里不是说了嘛，我说我要考一个好大学，所以才来磕头嘛。那我妈妈说你这个就转向我嘛，就说说你看道长都夸你这么聪明了。哎，其实当时我一听，哦，我妈竟然还知道道长这个词，我妈虽然是个文盲哈，但是他对数字对什么东西记忆都非常非常深刻。比如说我家里是卖青菜嘛，要种一些农民要种一些青菜，比如说芹菜是3.5毛一斤，人家如果买了7斤或者是7.5斤，我妈就是拿着称完之后人家给多少钱，然后他就在脑子中算出来了，就我现在都做不到。我到现在比如说我要去超市里，我要是有时候跟我妈去超市的话，不是买那种米呀，买什么东西，我说这个是5公斤的多少钱，包括买卫生纸吧，比如说买卫生纸的这个是6千克的多少钱，那个5千克的多少钱，我说你算一下哪个便宜，我妈就会这样很疑惑的看着我，她说这个便宜，这个是一斤是多少钱，她我也搞不清楚，她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就是有这方面才能，我也搞不清。我问过她，我说你怎么算出来，她说你就算一下就算出来了，我也很无奈是吧，她很厉害。所以呢有他说出道长这个词的话，我当时是有点震惊了，因为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叫道长，但是他就说嘛，道长你这个道长都已经夸你这么聪明了，你还不赶紧谢谢道长，我赶紧谢谢道长。然后呢他就一边跟我说，他说你来的时候不就说你要，给太太奶奶磕个头，然后祝你考学校嘛，祝你学习好嘛，就是求你保佑你学习好嘛。然后我说对对对，然后道长一看，哎，这10块钱看来就到手了是吧，就对我妈就一直这样说。然后我妈又说嘛，因为我妈就对道长说，我们是农民嘛，人家其实看得出来哈，你不用说人家看得出来，说我跟孩子的爸爸也不认识什么字，哎，我也不知道我家要给孩子求一个什么学校，你看看道长你就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反正我想想反正10块钱是吧，你看推荐哪个。然后道长就拿了一个牌子说啊，这个北京大学是不错的，要不就去个北大嘛。因为那时候你想想，嗯，我都不知道北京是，大概我还不知道北京是中国首都吧，但是既然有个北京大学，我当时在脑子中是稍微记了一下，哇，还有这个东西啊。然后人家就问我的名字嘛，说还刘延栋，然后那个同样嘛，就是拿毛笔写的啊，因为你知道我妈都不会写，我也不会写，然后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然后我妈就把这个10块钱放到了功德箱里。就是功德箱的10块钱，大家觉得好像很便宜，但是对当年来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这个10块钱的购买力，对我妈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哎，叫什么，非常大的一笔钱吧，对我来说更是大的一笔钱。就是在农村中是没有工资这一说的嘛，我妈呢就是在每天都要编那个坐垫，坐垫是用什么，就是包玉米的那个包叶，就是我们吃玉米就是外面包住的那个包叶，她要编那种坐垫，编了那种坐垫就卖出去。那个坐垫呢大概需要要编一天左右吧，那个坐垫它才能卖3毛钱。也就是说呢，我妈妈要一个月的33个坐垫，要33天，一个月还编不完的一个坐垫的这些收入，他就这10块钱嘛，然后他就给了这个道士哈，然后求了一个不知道管不管用的牌子，就这样。那时候我还是觉得哇，这个好贵呀，是吧？然后求完之后，就上山容易下山难嘛。我上山的时候，我三叔跟我爸爸不是还是轮流的背着我嘛，哈，拉着我，牵着我。因为回去的时候就不是了，因为我三叔已经有小孩了呀，他已经抱了一个小娃娃了，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照顾我。回去的时候就是真是阻碍如山了哈，全是我爸在处理我，就是一会儿拖，我都能感觉到他很累了，但是我实在更累，所以呢，他也是连哄带骗，一会儿拉着我，一会儿牵着我说下山了，我在后面拽着你，反正总之我确实又走下来了。你想想，我们再来算一下，上山是8公里的，下山同样是8公里，然后我走到汽车站，从家里走到汽车站3公里，那个从太原汽车站到那里是5公里，这就是24公里了。我已经走了24公里，就算其中有背的有什么呢，但是这已经24公里非常非常多了。然后呢，到了红门，我还要再走5公里再到太原的汽车站，我这个就是走的，因为平路上那个我已经走的滴滴当当的，就真的是崩溃了，我当时就觉得。然后就走到了太原汽车站。走到太原汽车站的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去我们镇上的车走掉了，就是说去我们镇上的车没有了嘛，就是人家已经到家了，就是不会，就是你只能坐其他的，要么你住一晚上，要么你坐一个去莱芜的车站。因为我家到太原大概是55公里，然后我家到莱芜是20公里，然后呢我爸还算了一个，说我们不要坐到莱芜，因为住是肯定不可能的，没这个精力，没这个财力啊。然后说我们到那个杨庄路口，坐杨庄路口再走的话是多少，15公里。然后我们真的就坐了一个去莱芜的车，然后坐到了杨庄路口，中途下车了，下车之后然后呢再走回去，那是多少，15公里。因此我走了是29公里，再加一个15，就44公里了。然后走到寨里镇，然后寨里镇再走回家，你那个3公里你还是要走嘛，然后44再加3公里，47公里。那时候走到最后300米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我三叔，我爸爸走在最前面，他要回家开门，然后我三叔走我旁边，他还在这里抱着说啊，咱们到家了是吧。我当时真的是累得崩溃了。然后我妈妈还走在我后面，我妈可能怕我掉队或者什么，她一直跟着我后面，她就说你快点走，到家了。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你看看我三叔还抱着他儿子，你竟然在推我，我都已经走得这个样子，我就开始耍大驴了嘛，就准备打滚了，我向地下一坐，我说我不走了，我就准备那个样子，我说你我说我走不动了，你背着我。我心想我爸爸一直体验这个阻碍如山，我得让你体验这个30米是吧，我就跟他在那里闹。然后我就听到后面有动静嘛，我以为我妈要踢我，我妈经常踢我，因为我小时候太调皮了。然后呢并不是，我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然后把那个大鹅惊醒了，你知道吗，他半夜突然惊醒了。然后呢我就回头一看，我就看那个大鹅已经开始取向向天歌了，然后我一下子从地下弹起来，几下就冲过了，超过了我老爸。